我们下面是读经的时候，我们请大家把圣经，教会的圣经358页，启示录的第三章第14节到第22节，我们教会的诗歌本358页，启示录的第三章14节到22节，我们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读。358面，三章14节。好，我们大家开始啊。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把你或冷或冷，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刺绣子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痛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圣，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们下面是牧师证道的时间。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虚有其表的教会。牧师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看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我在前几次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撒迪这个教会，在第三章的最前面的地方。这个教会耶稣说暗明他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教会是几乎要死的教会。那但是耶稣说里面还剩下几个配得过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老底家教会，可以说是比撒迪教会是更糟糕的。里面耶稣连一个都没有，连一个配得过的基督徒都没有。那所以我称呼这个教会是虚有其表，虚有其表的教会。当我们谈到虚有其表的时候，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很多的东西是虚有其表，表面上看起来还挺不错，其实里面可能是另外一回事。记得我还在台湾侍奉的时候，台湾有一阵子，在这个买房子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叫做海沙屋，就是海边的沙盖的房子。不论你是从国内来或台湾来，你知道台湾并不是很大的地方，但是在亚洲我们盖房子必须用钢筋混凝土来盖，不像美国那边用木头，那边台风啊、地震啊比较多。那要盖钢筋混凝土，你总是需要沙。台湾并不是很大的地方，所以在这些溪流里面去挖那个沙其实很有限。后来呢，有一些商人就想到了这个好主意，沙除了这个河川里面有，还有海边也很多啊，那就把海边的沙拿来用。当这些人盖了这个房子预售屋就盖了一个这个样本屋，然后就说我们盖起来的房子就像这样子漂漂亮亮的，大家就交了钱，然后就订了房子就开始盖。盖好之后也都漂漂亮亮的搬进去住。但是大家都知道把海沙拿来跟混凝土然后跟钢筋混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海沙是咸的，所以就把那个钢筋把它腐蚀掉了。所以这些房子住了大概2年3年之后就开始出现问题，就开始裂开，就开始水泥就一直掉下来。表面上都很不错， 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可是一开始并看不出来，虚有其表。房子会这样子，其实国家政府有时候也是这样子。我们在美国，其实我相信我们在这边生活，你对这个也可以有些体会。我们看美国最近联邦政府开的支票是一张过了又一张。伊拉克的战费、战争的费用是百亿百亿在算的，这样一直在追加上去。然后我们看到最近的 Katrina 的风灾，这个 Bush 总统，因为一开始的反应不是很机灵，所以后来赶快追加预算，也是百亿千亿的这样支票开出去。我记得我看到一篇文章就问了这个问题，到底这些钱从哪里来？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开出来支票大家都很高兴，然后说要减税，听了大家都很舒服，但那些钱到底要从哪里来？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钱其实是公债，那些钱其实借了下一代的人的钱在用。所以我们看到这世界上许多的外汇存底很高的国家，像中国大陆、像日本，买的都是美国的政府公债。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社会安全 Social Security 的这个基金，这个我们大家都听过了，可能到我们当中有些人退休的时候已经没有钱了。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表面上看起来开出的支票让大家都很开心，其实在那个后面可能会带来的后果大家不太去想它。我们今天看到老底家教会，它也是这样子，表面上看起来它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就像我们俗话说的绣花枕头，外表看起来漂漂亮亮，它的建筑外观很雄伟，它的财力很雄厚。我们刚刚读到说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表面上它可能是一个魔幻的教会，甚至他还准备到士美拿去执堂，因为士美拿那边教会已经被抓了，几乎快没有了。这个教会这么有钱，还准备到那边去执堂。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深入的检查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变成是法庭上一个被告，他里面深入了一些丑陋的事情都跑出来。那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责备他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对这个教会他所提到一些话。那我们稍微认识一下老底家这个城市，因为当我们在读到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我们必须先了解为什么耶稣讲这些话，跟他的地理跟他的历史背景有一些关系。老底家城市非常接近我们圣经里面的哥罗西书的哥罗西这个城，他们都是在同一个平原上面，土地也非常的肥沃。老底家离哥罗西不远，所以如果你读过哥罗西书的话，你在哥罗西的最后你会发现说，请他们把哥罗西书也拿去给老底家的教会看。所以这两个城市其实蛮接近的，因为它在平原，所以它的畜牧业非常的发达，特别是出产什么一种黑色的羊毛，那里的绵羊是黑色的，所以这个黑色羊毛织的衣服外套非常的有名。这个城市另外一个有名的是它的眼药，它的眼药在历史上有记录叫做弗里加粉，是一种药粉，但是是非常好的眼药。不但是这样子，这个城离以弗所也不是很远，以弗所要往西走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老底家，所以老底家是一个交通上很重要的城市，所以它也是一个金融的中心，它的商业非常的发达，所以这个城相当的有钱。当我们读到说刚刚说我们提到的十七节这句话，我是富足的，我想大家猜想得到这个城市是相当有钱的一个城市。有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历史上有记载，在主后六十年的时候，老底家发生大地震，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那当然当时罗马政府就要补助他们，就像我们今天看见许多的大灾难的时候，政府就要出面要补助，结果老底家拒绝，老底家说我们的钱很多，我不需要政府来补助。很像美国，记得 Katrina 风灾刚刚发生的时候，美国拒绝外国政府的援助，记得吗？直到后来发现情况实在非常严重，不然一开始这个 Rice 国务卿还觉得美国是个超级强权，怎么还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当然我们不晓得后来别人的帮助到底有多少，但一开始 美国也是这种态度，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自己应付够了。美国是世界上这么强大的国家，老底家城市也有这种心态，所以当他们遇见大地震的时候，罗马政府说要补助给他们，他们说不需要，而且真的不需要，他们很快的就把城市重建起来，所以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呢有一个问题，因为它在平原，所以它缺水，它缺水，它本身没有水源，它必须从很远的地方拉那个水道过来，那时候不是水管，是做用石头堆砌的水道，把水源接过来，大概有10公里那么长，要从另外一个城市叫希拉波利那边接过来，然后接过来之后他们才有水源。既然水必须靠别人的，所以这个城市也很聪明，他懂得跟人家怎么样来做生意，懂得跟人家怎么样维持好的关系，因为一没有好的关系，人家水就不给你，不给你再多的钱也没有用。所以这个城市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没有政治迫害，也没有宗教迫害，他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在那边当基督徒你非常安全，你不像是在士美拿，不像上次我们提到的别加摩，你在那边当基督徒你吓都吓死你，你成天活在那个恐惧当中。但是老底家完全没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教会人数也不少，活动也办得有声有色的，表面看起来是蛮被祝福的教会。但这个教会它外面没有危险，耶稣提到它的危险是在它的里面，因为在它的里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个教会没有坚持，这个教会跟周遭的社会几乎很像，深深受到社会的影响。我称它什么呢？他们练了一个好功夫，就是叫保护色。我常在思想基督徒的保护色。什么是保护色？神，我们知道在大自然界当中，神给一些很脆弱的动物，当他们没有遇到危险的时候，神给他们的保护的功能，他们会变色，像一只昆虫，它在树上的时候，它就变成跟树皮一样的颜色，或者是在海里面比目鱼或者是乌贼这种动物，它也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所以它一到海底，它变得跟沙完全一样的颜色，你分不出来。这是神给这些弱小动物的一个保护的功能。但是在老底家教会，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也练了这个功夫，他们练到他们跟周遭的环境分不出来，练到这样的地步。所以甚至耶稣在这边说，耶稣在这边责备他们说，是这个教会连一个像样的基督徒都找不到，连一个都没有，罪是很重的教会。他在七个教会的最后一个，没有一句赞美的话，都是责备，都是警戒。但是耶稣也给他们很大的恩典。我们时间的关系，我在讲道中没有办法七个教会来互相的比较。我希望将来我们如果能够有查经的时间，可以来比较七个教会，耶稣对七个教会讲的话不一样。你如果留意到耶稣对这个好像很没有希望的教会，耶稣给他们应许却是最大的。刚刚我们念到的21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前面的那些教会耶稣应许的是免了第二次的死，但耶稣在这个地方给好像很没有希望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却给他们最亲密的也最好的应许。所以其实要用2次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到底这个教会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可以学到什么。那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耶稣对他们的责备，那从耶稣对他们责备当中，我们来思想一些问题。好不好，我们再次来看第14节一直到第17节，其实今天我最主要思想在这个部分。我们再次来看启示录的第3章第14到17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 瞎眼赐身的。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十四节，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说，我是阿们，诚信真实做见证。阿们这个字我们在福音书当中其实常常看到，阿们是亚兰文，但阿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实在实在。所以耶稣在福音书常常说，我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原文里面就是我阿们阿们告诉你，阿们阿们。然后弟兄姐妹，你看到下面又说什么？诚信真实见证的，都在提到什么？提到真实很实在的意思。耶稣为什么要讲我是那个真实很实在的？因为耶稣要问老底家教会，到底你们里面有多少是真实实在的东西？到底你们里面有多少？我刚提到我们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撒迪教会的时候，耶稣在那边说，暗明你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在三章的第一节的地方，暗明。其实这句话是耶稣说的，耶稣说按着人的标准，按着人的角度，你们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不是撒迪教会自己讲的。但弟兄姐妹，你留意到在刚刚我们念的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老底家教会是自己讲，他说你说我是富足，是老底家教会他自己宣称说，我是富足，我一样都不缺，我已经发了财。耶稣在这边责备他们，你们所看到的是外在的表象，可是里面已经腐败不堪，你们里面没有什么货真价实的东西。老底家教会到底怎么回事？这个教会的建筑外观盖得很漂亮，弟兄姐妹大家也都很忙，因为教会一大很多事情要办，活动也不少，这个教会的活动应该办得也挺不错的。可是为什么十七节他这边会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个教会的问题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的有钱，这个教会的基督徒也感染了这个城市的毛病，他们凡事看的是物质，他们凡事看的是眼前，他们看待所有的事情都是用物质跟眼前来衡量。所以这边为什么他们会说富足一样都不缺？因为他们看到我们这些东西都有了，他们深深以外在的表面的东西来感到骄傲，他们看的是财务报表，他们看的是建筑的外观，他们看的是活动参加的人数有多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访问这样的教会，他跟你简报，单单简报就要用掉两个小时。可能你会觉得林牧师这个时代有这种教会吗？但我告诉你，我真的是碰过这种教会。我在1987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读神学，有一次我跟几位弟兄啊，几个牧师，我们一起到韩国去访问教会，到了汉城今天叫首尔啊，那个翻译都改了，不叫汉城，叫首尔。我们去参观一间很大的教会，是一个长老会啊，叫上士，那个是啊是韩文的汉字。这个教会呢，当过韩国总统的金永山就是这个教会的长老之一，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教会。我们到这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盖了15年了。你说哪有一个教会盖15年还没盖完？那我告诉你，带我们去参观的是一个教会的执事，在门口接待我们。这个总务的执事，他从教会的椅子的材料开始介绍起，然后讲到教会外观所用的材料，介绍这些总共用了一个半小时。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连牧师都没有机会见到，因为已经介绍这些材料已经花掉太多的时间了，我们只见到了建筑工人而已。我去的时候，这个教会盖了15年，外面还在继续盖，他们盼望把教会盖成跟巴黎圣母院一样，所以里面呢已经可以用了，可是外面还继续在盖。弟兄姐妹，不是没有这样的教会，今天还是有。老底家教会给我们看见是人，即使成为基督徒，还是有很大的试探。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引以为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当美德来到30年的时候，请我们是以什么为傲？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觉得我们不辜负主的是什么？ 或许我们会说美德教会是新泽西最老的华人教会之一，或者我们会说跟一些教会比起来我们教会 还算还可以还够大。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以爱主的心，我们 有没有以传福音的心、祷告火热的心来为傲？还是我们看的是那些外表？老底家教会因为他们受了那世代那个整个城市的文化的影响，他们只会以外在的东西来感到骄傲。所以主耶稣在主耶稣眼中他看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些根本没有任何价值。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们再次回来看15节16节，这是我们许多人非常熟悉的，在启示录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因为里面提到什么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们很多人在看到这一段的时候解释什么叫不冷不热，就是基督徒的属灵的温度不冷不热，就表示不够爱主，不够专心来爱主。其实这不是原来的意思，不冷不热在这边并不是在讲的，当然主希望我们热心爱他，但是这边的不冷不热其实不是在讲这个。因为弟兄姐妹，我们注意到这边耶稣说什么，15节的最后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耶稣总会巴不得我们冷淡吧，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这个不冷不热并不是在指这个。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段话？其实还是跟老底家的教会所在的这个城市的地理背景有关系。刚刚我有提到说老底家它是在一个平原上面，然后那个附近有三个城市，一个是老底家，一个叫希拉波利，还有一个就是哥罗西。这三个城市不是很远。希拉波利出那边有出温泉，温泉的温度非常的高，这个温泉没有办法饮用，但是它可以沐浴，可以治病，就像我们在亚洲我们许多地方有温泉一样。所以这个希拉波利的温泉它在那边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饮用，然后呢它的水被引到哥罗西去，这个水引到哥罗西之后，因为距离比较远，所以已经冷下来，然后里面的矿物质也沉淀了，所以到了哥罗西的时候，哥罗西就饮用这个希拉波利的温泉的泉水，已经变成冷水就可以喝。老李家呢也把希拉波利的水引过来，但是他们距离比较近，引过来的时候呢还没有办法喝，因为还没有完全的冷却。那老李家没有水源，所以引过来之后因为距离不够远，所以水是这样烫烫的。那这个老李家教会就老李家的城市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还有哪边有冷水？哥罗西有冷水，所以他们又从哥罗西建一条水道过来，把那个冷水引过来他们这边。热水加冷水变什么水？温水。理论上来讲应该很好，可是当这两条水道做好了之后引在一起，是温水了，是可以饮用了，但是因为是温泉的水，所以这两种水混在一起的时候变成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结果当地人住在那儿没办法，只好乖乖的喝了。可是耶稣在这里讲为什么吐出去，外地人一到了老底家一喝的那个水就觉得这是很怪的水，一口就把它吐出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到的不冷不热是什么？就是指老底家他们引了两条水道之后出来的这种水。所以耶稣为什么说你或冷，或冷像什么？哥罗西的水可以饮用，或者你或热，或热像什么？希拉波利的温泉，好歹沐浴了之后还可以治病。可是你们老底家的水什么都不是，是温的，然后喝进去有怪味道，就是把你吐出来。耶稣透过这段话告诉我们，老底家教会没有功用，他教会盖得很大，教会很有钱，但是他在那个当中没有功用，他失去了福音灯台的作用，因为他被世俗的文化影响是这么深。耶稣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其实在这里有两个事情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个是针对我们个人。刚刚我提到老底家教会练了好功夫保护色，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我们为了会跟别人好相处， 我们怕被人家看成是异类，我们怕失去朋友，所以我们也在那个当中，我们希望跟大家能够和在一堆。我们常常讲青少年有同侪的压力，其实社会学家一再的提醒我们，婴儿潮就是今天大概从40到65岁这一批人，婴儿潮的这个世代的大人一样有同侪压力，我们也希望跟大家一样，穿什么样的衣服，开什么样的车子，甚至你的价值观，甚至你的做事的方法。我们要思想的是老底家教会落入这个情况，不是整个教会先落入，而是一个一个基督徒就这样落入。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能不能守住那个原则？其实耶稣对基督徒的期盼是什么？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世代里面与众不同，我们敢与众不同，而不是在里面跟别人和在一起，没有什么原则。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只会做表面的基督徒比那个公开反对基督教的人更悲惨，只会做表面基督徒的比那公开反对基督教的人是更悲惨的。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耶稣期待我们是做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老底家教会他在他的环境里面没有作用，耶稣说我要把你吐出去。我们在这样的世代，我们个人有没有作用？老底家教会第二个让我们提醒的，主耶稣如此的责备他们，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在教会为什么这个教会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因为他对事工的价值观完全被社会上的那一套来影响。他们看事工的价值都是按社会的标准，以眼前以世俗的来做判断，所以他才会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有没有被这个世代的所谓成功的标准来影响。我们在衡量事工的标准是什么？是以耶稣的角度，还是以外在世界这样的角度？忙做表面上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真实的要去想的是，我们很小心在这里面去分辨，我们为什么在做这些事，我们为的是什么。耶稣在这边其实不是说做不好，不是说侍奉不好，神期盼我们侍奉，但是一方面在做的当中，你要弄清楚你是为了传统在做呢，你是为了讨人的喜欢在做呢，还是为了神的国度在做。至终教会不是要讨人的赞美，至终教会是要讨神的喜悦。所以老底家教会他失去了那个功用，甚至他变得很骄傲，就像我们刚看到的第17节，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次。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老底家教会，如果你读17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底家教会跟士美拿教会刚好完全相反，刚好完全相反过来。我们翻回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第9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第9节，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这是写给士美拿，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注意到括弧里面写什么？你却是富足的，你却是富足的。士美拿教会表面上物质是贫穷的，但他的属灵是富足的，而老底家教会刚好颠倒过来，他是物质是富足的，但属灵是贫穷的，刚好两个是颠倒过来。每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富足贫穷，有些弟兄姐妹总会有一种感觉，好像圣经很排斥有钱人，好像有钱都是一种罪过错的事情。其实我们知道神并不是讨厌富有的人，神不是讨厌富足，甚至在圣经里面提到我们的财富是神的祝福之一。那神讨厌的是什么？神不喜悦的是什么？神所责备的是不懂得怎么样处富足的人。 神所责备的是在富足的当中变得骄傲自大的人。让我们翻回来第三章的老底家教会，老底家教会就像老底家城市一样，他们是一个不懂得怎么样处富足的人。老底家教会在他们的富足当中变得骄傲自夸，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刚我一开始讲到这个城市的背景的时候，说到他们的富足到一个地步，地震的时候拒绝政府的补助，他们可以自己重建起来。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刚刚提到这个城市没有水，所以他们做引水道，从希拉波利引一条，后来又从哥罗西引一条。这水道也不是政府盖的，而是老底家一个富翁他自己捐钱就盖好了。这些人真是非常非常的富有，但是明显的这个城市的富有的骄傲的那种态度影响了老底家教会，结果他们自以为最强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富足了，我们一样都不缺，也是他们中毒最深的地方。这个教会他们受影响的是什么？有钱好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有时候我们认为最强的地方，以为最好的地方，可能是我们最弱的地方。我在之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曾经提到，我过去侍奉的教派，我在那个当中我曾经经历过一个事情，是传道人的退休的一个基金。我每当想到那件事情，那件事情给我的打击蛮大的。那个教派开始设立这个传道人有退休的制度，然后开始累积一些基金，前后大概有15年。很有趣的是，他们开始建立之后然后逐渐基金一直累积预备给传道人退休之后可以有一些生活上的补助。每一次开会大家就深以为傲，大家觉得我们教派真是很先进，我们能够为我们的这些长辈的传道人们预备这样子。特别是基金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后来达到几乎美金大概160-170万，非常的多大家非常的高兴甚至在当时有其他的比较小一点的教派还过来我们教派里面来请教你们怎么样的办法，你们是怎么样存这个钱可以累积的这么多我那时候我是委员，这个基金委员会之一，所以我也去还告诉人家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都觉得我们这个实在太好了，就像老李家这边说，我是富足的，我们存了这么多钱。但是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其实那些钱已经空掉了，已经被其中的一位基督徒他已经把它挪用掉了，已经空了。耶稣在责备老底家教会就是这样，你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其实在那里面是你的罪，你最觉得自己很好的地方，那里潜藏的你的问题。为什么老底家教会会变成这样子？我刚刚说老底家教会受了影响，有钱好办事。教会是不是故意把钱看得那么重？教会是不是故意把神撇在一边？我想不是。老底家教会会走到这样的地步是不知不觉的。如果是故意的，耶稣不会给他们机会。但是我刚刚提到了老底家教会，耶稣给他们机会，提醒他们回头，他们只是不知不觉的一路往那里走去。既然他们会不知不觉，也在提醒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要留意是不是我们也落到这样的地步。当教会的事工开始增加增长，各样的设备、各样的团契小组增加的时候，我们往往看见教会开会的时候所讨论的是什么？事工计划、预算、行政。特别是做教会领袖的，我们开会开到后来，如果弟兄姐妹你曾经有在担负那样的职位，你真的会同意老底家教会那句话，有钱好办事。因为教会缺的就是什么？就是钱。教会再大还是缺钱，因为总有新的事工，总有做不完的事。所以开会开会开到后来，老底家教会变成有钱好办事。 有时候我自己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因为我是担任牧者，也曾经落入那样子。教会许多的团契，大家一起开始就开始争预算，钱要怎么分配。但是我们忘记了神对教会的期望，我们忘记了传福音，我们所讨论的是计划、行政制度、预算。如果我们落到那样的地步，我们跟老底家教会差不了多少，不论我们教会或大或小，我们跟老底家教会没有差多少。我们所看的只是做一些事情。我记得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弟兄，他在教会里面侍奉，他是带那个敬拜赞美，他在高中最后的时候就带敬拜赞美，然后后来再上到Community College 那种专科学校，他也继续在带。我对这个弟兄印象也还蛮深刻的，歌喉非常好，带然后侍奉。后来我离开台湾，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这个弟兄他后来他又上了另外一个学校，然后离开家里，结果跟家庭失去联络。我接到这个电话，这个弟兄说，请你为这个弟兄祷告。然后在隔了大概一个月，这位弟兄姓蔡，接到电话说他跑到台湾的花莲去了，跑到花莲去做什么呢？出家了，当和尚去了。我内心非常非常的难过，一个在教会里面带领敬拜赞美的，过了几年之后，竟然是到和尚庙里面去了。是教会很大的羞辱，但是弟兄姐妹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做，我们在讨论计划、讨论事工，但我们离主的心有多远？我们有没有摸着主的心意？所以我听见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也回想我自己，做个传道人，我很多时间我就是预备讲道、成人主日学、周间的查经开会，然后探访、参加聚会，用掉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忙这些事情。但是不是我自己忙到后来，我离传福音也很远？所以有时候我总是个别带领一个慕道友，或者陪一个出信的弟兄查经，他们会跟我讲，李牧师你这么忙，不好意思，你就花这些时间就陪我一个人。其实我就需要提醒我自己，不要侍奉到后来我只会开会，我只会定计划，然后离传福音好远好远。老底家教会他不是故意的，但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甚至讲出了我是富足的，已经发了财，这样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看到老底家教会的前面这一段。今年已经过了十个月份，今天是11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只剩下两个月。或许我们今年我们在国语堂事工里面我们有一些训练，或许我们完成了一些事工，然后到了年底了，我们又要计划明年的一些事工目标了。我们做了一些事情，我们也参与一些侍奉，但弟兄姐妹，老底家教会让我们看见，这些侍奉不能代替我们的个人灵修生活，这些侍奉没有办法代替我们去反思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进步，不能代替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落在这些忙碌当中，我们却忘了我们今年我们一开始说我们盼望能够带人到主人面前，有没有？还是我们忘记了？求主借着老底家教会提醒我们，不要让侍奉来代替我们的生命，代替我们传福音，再去我们到主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阿爸父神，
谢谢你给我们老底家教会。主，我们不是在跟谁比，我们乃是想到我们自己。谢谢父，你有这么多的爱，老底家教会可以说这么差劲，但是主，你给他的应许是这么丰富，因为你知道他们不是故意的，他们是不是故意要背逆你。主啊，今天也求你把这话赐给我们，若是我们渐渐偏离了，我们用侍奉，我们用预算，我们用计划来代替我们爱你的心，代替爱人的心，求你调整我们，把我们拉回来。主啊，让我们在这样的世代，这样的文化影响之下，主，我们没有偏离你的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